这应该是 WTO 规则当中的一条，就是说 WTO 的话，你一旦加入 WTO 以后，那么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的话，实际上是有限制的啊。那么这次的红酒的贸易的话，恰恰是因为在加拿大的某些省的话，他们对就是进口的红酒的话做了一些歧视性的贸易。举简单例子，他们开了一些酒吧，里面只允许销售加拿大自己的酒啊，不允许销售进口的酒，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违背了 WTO 的一些规则，所以实际上1年前的话，美国已经是对加拿大这种做法的话进行了抗议。当时的话，澳大利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但经过1年以后的话，澳大利亚看到情况并没有好转，然后澳大利亚的那些红酒的出口商的话，也不断的给政府施压。所以这次澳大利亚政府呢自己决定，就是说不再是作为那观察者来参与这件事，而是直接向 WTO 的话来进行抗议，来抗议那加拿大政府，特别是加拿大的州政府对那个红酒的歧视性的贸易，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啊。
那么我们看到哈，澳大利亚向加拿大出口的葡萄酒的价值是将近2亿澳元，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起来就是说，澳大利亚出口加拿大的这部分葡萄酒的这个份额，好像占加拿大的整体的葡萄酒市场的份额并不是很大。为什么就是说这么一个份额的话，澳大利亚会采取这么一个比较相对大的举措呢？
它的总体这个背景就是这样，就是澳大利亚出口那个红酒的话，现在出口的目的地的最大的那个进口的国家的话，现在是中国啊。中国的话，大概去年是应该进口了9亿左右的那个红酒啊，那么大概是澳大利亚出口到加拿大的4倍，那么加拿大只在澳大利亚的整个出口的国家当中列第4位啊，尽管好像听起来并不是太重要，但实际上它的整个背景是这样，就是说历年以来的话，就是从2011年开始的话，澳大利亚整个红酒的出口实际上是走下坡路的啊，尽管中国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进口那个澳大利亚的酒。越来越意识到澳大利亚酒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啊，有的甚至超过法国的酒，但总体的出口的份额的话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澳大利亚红酒的制造商的话就要给政府要施加压力，就一旦他们看到有些国家的话违背 WTO 的一些规则的话，就会通过 WTO 的征单机制的话试图来在那个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么加拿大恰好是这次撞到枪口上了啊。刚刚讲过，根据 WTO 的规则的话，政府对这个自由市场的话、自由贸易的话，应该是干预的越少越好啊。那么在 WTO 谈判过程当中的话，有些农产品的话是属于放在例外条例里面，因为每个国家对农产品的话都是比较重视，但是呢，酒并不在此列。它的意思就是说，凡加入 WTO 的国家的话，在酒的进出口贸易方面的话，不应该去干预那个市场。但加拿大的一些省政府，特别是那个 British Columbia 在好早以前的话就开始干预了啊。那么澳大利亚当然会觉得不高兴啊。WTO 是一个比较完备的这么一个规则吧，里面有一个争端机制，就是说如果成员国觉得另外一个国家有歧视性贸易的话，这样是可以通过这个争端机制来请求WTO 的仲裁啊，当然这里面，真的要做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可能很长时间啊，没有一两年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实际上这是表达了一种观点吧。既然是 WTO，既然大家都要那个强调那自由贸易的话，那么一个国家实际上对市场不应该过多的干预啊，这实际上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诉求。
那么世贸组织它的协商解决这种贸易争端的能力和实施的这个力度，到底就是说有多大呢？
WTO 本身是一个协商机制啊，所以尽管 WTO 里面明确规定有一些争端机制一步一步怎么解决，但说实在的，它因为它没有一个执法的这么一个权利啊，所以它只是一个协商机制而已啊，就是通过这个协商机制的话，希望这个比方说澳大利亚跟加拿大的话能够坐下来，能够坐回谈判桌上，那么对澳大利亚不满意的地方的话啊。通过这个机制的话，使得那加拿大的政府，特别在地方政府都意识到自己做的是违背 WTO 的一些规则啊，然后采取措施的话，逐步来解决这些问题啊。 说实在，他因为没有个世界警察来监视，来迫使，就是像加拿大的话来执行有关的一些规定。所以呢，这就刚刚我提到，就是即使这个协商机制能够起作用的话，那也是旷日持久的事儿，更何况很可能这个机制的话，到时候不起作用。
嗯，如果澳大利亚就是说一旦就是说申诉并且是解决成功了，协商成功了。那么除了澳大利亚的红酒在加拿大的市场上得到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的保护之外，那么是不是平行的一些规则也会适用于那些没有申诉的国家呢？
WTO 的规则是这样的，就是你国家要申诉的话，那么他就帮你解决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问题。但呢，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西方的特别像英美的话是叫 common law system， common law system 的话意思就是说，一旦建立了这么一个案例的话，那么以后其他国家向加拿大那个抱怨的时候的话，那么会参照这个案例来进行啊，这就 common law system 的叫案例，就是说一旦树立一个我们称为 precedent， 就是说建立一个这么一个案例的话，那么以后的案例的话就参照这个案例来执行啊，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我估计会比较谨慎啊，不会轻易的接受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申诉啊。
那么澳大利亚是有名并且是比较大的产酒大国，那么它的葡萄酒的出口的这个量大致占它就是国际贸易出口量的大概是个什么份额呢？
量并不是很大，因为澳大利亚主要出口的话，主要是它的矿产品啊，它会如果排名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铁矿石是第一位的啊，然后那个炼铁用的这种焦煤的话是第二位的啊，然后还有黄金啊，诸如此类啊。所以说到农产品的话，它实际上排名是非常厚的，所以在它的整个的经济当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啊。但是你知道这是个民选政府，那么底下的人给政府施加压力的话，政府肯定是要行动的。